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凌云，欢迎您来到澳洲广角。能够让整个国家停顿下来的赛事，要算是墨尔本杯的赛马节了。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上到总督总理，下至小员小工，全澳大利亚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墨尔本的 Flemington 赛马场上。对于澳洲人来说，那三分钟是静止的。在2005年赛马节开始之际，我们去了解一下墨尔本赛马节的历史以及特色。好，下面让我们先来看几条消息。南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市新机场落成典礼于10月7日在新的候机大厅举行，总理霍华德亲自到场主持揭幕仪式。这座新机场总共耗资 2.6 亿澳元。
在新落成的候机大厅内，霍华德总理和南澳州长瑞恩为新机场的启用主持了简短的揭幕典礼。霍华德总理说，新机场好极了，它将为南澳带来极大的经济价值，也会为南澳的文化等各方面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价值，它将增强南澳与世界的联系。南澳州长瑞说，新机场是一个珍贵的欢迎门店，呈现给每一位来到阿德雷德的朋友。他还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为南澳和阿德雷德感到自豪，也同时为我们陈旧的机场略感惭愧。新机场堪称一流，正是像阿德雷德这样了不起的城市所应该拥有的。新机场由阿德雷德机场有限公司承建，耗资 2.6 亿澳元，两年完成，是南澳最重大的私资基建工程。新机场将为南澳的广大旅客和生意旅行者提供世界一流的最现代化的设施。阿德雷德机场有限公司总裁巴克以及国内外航空工业和商业巨头500多嘉宾出席了典礼。揭幕典礼后，总理与嘉宾们共进庆祝午宴。这是由新唐人记者魏军、丹丹，澳大利亚阿德雷德报道。
定于明年3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举行的第18届英联邦运动会的主办机构，终于确定了运动村市长的人选。从65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市长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马拉松运动员，而副市长则是一位前少将军官。这一任命引起了普遍关注。
澳大利亚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斯蒂夫·蒙盖提被正式命名为第18届英联邦运动会的运动村市长，他将在比赛期间居住在运动村，负责整个运动村的管理运作、宾客接待和宣传推广。维多利亚州州长斯蒂夫·布莱克先生于10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一任命。蒙盖提先生曾荣获英联邦运动会的金牌、银牌以及两枚铜牌。他在世界各地的许多运动村居住过，非常了解运动员的需要和运动村的运作。他说
：“Having been to a number of villages myself, Olympic Games, World Championships, World Cross Country，
我在世界上许多运动村居住过，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世界锦标赛和世界越野赛的。”我觉得自己住在运动村的时间似乎比住在家里的时间都长。我确信这些经历足以使我胜任这一职位。同时被任命的是运动村副市长彼得·海达德先生，他是一位今年刚刚从军队退休的少将军官。外界普遍认为他的任命主要是针对运动会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反恐活动。但是当记者要求他对运动村的安全问题评论时，他态度谨慎地说，他说运动村的安全需要特别的关注，但是如果让我来评论安全措施的细节，这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都是由维多利亚州的警察负责的。运动村位于离市中心3公里处的高级内城区，占地20公顷。这里离机场、公共交通及各个比赛场地都很近。目前正在加紧施工建成一个新的住宅区。运动村的设计方案 已得到英联邦运动会主办机构的批准。这里展示的样板房宽敞舒适，其设计标准被认为是超过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以及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运动会期间，这里除了要接待来自71个国家的4500名运动员以外，还有近2000名工作人员，共有6500多人在这里居住。在澳大利亚，这个人口数字可以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镇了。维多利亚州州长布莱克先生认为，整个运动村的管理和运作对运动会的顺利进行事关重大。
您知道被称之为百万英镑的市政厅在哪里吗？那就是矗立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乔治广场上的市政厅大厦，于1930年正式建成，是20世纪20年代澳洲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造价仅次于悉尼的海港大桥。今年是他的75岁的生日，让我们去看看这座建筑物背后的故事。
矗立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乔治广场上的这座市政厅已经走过了75个年头了。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隧道逆行，一同去探寻这座雄伟建筑背后的丰富历史以及鲜为人知的艺文趣事。
市政厅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期的英国，当时的政治改革重新界定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责任，成为新型民主的象征，为公民，至少是纳税人，带来了规章制度。市政厅可供租任，公民们可以在此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一代又一代的布里斯本居民社团同市政厅保持着密切友好的情感联系。谁曾想到今天的市政厅和乔治广场在20世纪以前是一片低洼水塘，人们在这里野营猎野鸭。1887年，也就是距今118年前，布里斯本市政委员会以5000英镑买下这块地，清除积水，填平洼地。此后，这里一直用于水果市场、马戏团表演、拳击比赛等。人们称这里是集市广场。广场四周的广告牌，直到20年代才被拆除。可以想象，这里当时也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听说这是第二座市政厅，那么第一座老的市政厅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皇后街，离这不远，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吧。
好啊，可以。
第一座市政厅由布里斯本首届市政委员会于1863年规划，新建在市中心皇后大街上，工程用了4年的时间，于1867年完工。和皇后街的其他建筑物相比，市政厅显得十分豪华气派。但遗憾的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供市民集会的大厅，因为当时市区仅占地5.5平方英里，但到了1925年便迅速发展成为375平方英里，包括20个地方政府，成为当时澳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地方政府。今天的市政厅是布里斯本的第二座市政厅。1908年有举行公民投票选择了现在这个地址，但随后又出现政党之争，新市政厅的选址争议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使得公众和当地媒体对问题长久以来悬而未决均感到不满。于是有关人士组成了市政厅联盟，督促市政府尽快采取行动，使布里斯本同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城市并驾齐驱。事实上，在当时修建新的市政厅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事关市民自豪感的问题。正如联盟一位成员所述，市政官员们经常被称为城市的父亲， 若要得到这一头衔，作为父亲首要的责任之一就是为子女们提供一间体面的住房，而布里斯本的公民们却根本没有这样的住房。经过了近20年的定夺，市政厅最终以耗资98万英镑于1925年正式揭幕。当时这算是20世纪20年代澳洲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仅次于雪梨大桥工程，被人称为百万英镑市政厅。不过按照今天计算，百万英镑也不过就是现在的300万澳元，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工程，这点投资简直不值一提。可在当时，百万英镑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因此并非所有布里斯本居民都相信如此巨大的投资物有所值。就在正式揭幕前，有人在一封匿名信中要求市长 Julie 应该送给每一位纳税人一份纪念品，也就是市政厅真正投资的明细表。市政厅的建筑工程从奠基开始到完工整整建造了13年，直到1930年12月才完工。施工期间，这里成了阴架林立、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市政厅像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年复一年，布里斯本的居民都热切期盼着它早日露出庐山真面目。
每年一度的墨尔本赛马节可以说是澳洲人的狂欢节。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人们眼中口中只有赛马，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向赛马的会场墨尔本的 Flemington， 而遍布全国的 TAB 俱乐部更是人头济济，下注金额超过数千万澳币。尽管赛事结果的产生只需要3分钟，但澳洲人的热情参与使得墨尔本杯成为全球的一大盛事。下面让我们通过2003年的赛事来了解一下墨尔本杯的历史及特色。
澳大利亚人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其中他们最热衷的运动项目是赛马，一年四季赛事不断。每年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是澳大利亚人盛大的节日墨尔本杯赛马节。墨尔本杯赛马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赛马盛会之一，其奖金额最高，2003年的奖金达到了460万澳元，并云集了第一流的骏马和骑手，在国际上最具有挑战性，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强手前来角逐。墨尔本杯赛马节共举办4天，星期二这一天被命名为墨尔本杯日，是最重要的日子，也是法定的公共假日。这一天到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整个赛马节达到最高潮。星期二一早，人们或3、5好友，或举家出动，搭乘火车、驾驶汽车，甚至步行前往弗莱明顿赛马场，而有钱人则乘直升飞机或游艇前往。来自世界各国和澳大利亚各地的逾10万观众汇集弗莱明顿赛马场，争夺这一盛事。
England, UK, near Brighton on the south coast. Lived there all my life, and it's my first time, a long time away from home.
Yeah, I live in Moonee Ponds, so I'm a local, so I come every year. So, yeah, that's right, yeah. So it's good, yeah. Love the races.
We've all come together. Most of us are from New Zealand, so first time here. Yeah, no, it's good, and everyone's all dressed up, so it's all, yeah, it's good fun.
It's actually my birthday today, so we're coming to celebrate. We all went to school together, so we're having a bit of a girls' day out.
It is, it's my birthday, and it's a beautiful day. Oh, it's a perfect day, perfect day.
I'm Tiffany Lane from Ballina in New South Wales. Yeah, we've come down on a boat. We got on the boat on Saturday, a group of us, and we've come down for the week. It's lovely.
Hi, I'm Jay. I'm from Perth, here with my girlfriend for her 21st, and I hope to win lots of money today.
What's her name? She's called Christina.
From where are
you? Hong Kong.
确实在墨尔本来说很少看到这么多的人，确实是很高兴，哎，这就是说好像真的是一个大家族。
在澳大利亚，各行各业不分年龄，不分社会地位，上至总理下到平民，无不踊跃参与这一盛事。2003年的墨尔本杯赛马节是第143届，第一届举办于1861年，当时只有4000人参加。
Times haven't changed in some things.The motorcade is still the impressive way of bringing dignitaries to the racecourse. The state governor and his party. And now we pick up the race call of one of our earliest broadcasters, Jim Carroll.
As they run along the three furlong post at three from home.
Get your glasses. Going here with the buff-headed, red-handed.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该赛事由只有澳大利亚国内选手参加，升级为世界范围各国精英的竞争。墨尔本杯由纯金制成，三个把手的独特设计从1919年起沿用至今，价值32500澳元。下午2点是正式的墨尔本杯比赛，这是一场使全国静止的比赛， 全国上下都会在这三分多钟内凝神屏息，收看电视转播或收听收音机。在2003年的墨尔本杯比赛中，澳洲博彩公司 TAB 预测排名第二的由格林伯斯骑的名叫麦格比迪瓦的骏马，首先冲过3200米跑到了终点，摘取了第一名的桂冠。该匹马是由大卫霍尔训练的，其主人是艾米丽克斯汀。人们涌入赛马场，除了观看赛马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参加一年一度女士们的帽子秀和服装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女士们必须戴帽子才能参加赛马节，这已成了墨尔本赛马节的传统。对女士们来说，在跑马场上举行的帽子和服装展览简直比赛马本身更为重要，是极为难得的自我展现美的机会。这种展览在星期四达到高潮，这一天被命名为女士日。每位参加的淑女都极其所能，精心打扮，色彩缤纷，争奇斗艳，令人眼花缭乱。
Mother made the dress from my design, and I designed and made the hat. I'm a dancing teacher. I teach classical ballet, jazz, tap, acrobatics.
当然，名为女士日，男士们一点儿也不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大有人在。这种成千上万的名媛淑女着盛装而云集于一场的景象，已成为世界一大景观。如果您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请光临墨尔本杯赛马节。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我们下周再见。